今日天氣好凍啊，好多年未試過低過十度，近呢幾年更加冇啊。今日係一個好特別嘅日子啊，3.2度，我起身嘅時候，即係破咗我印象嘅記錄啊。可能細個嗰時仲可以有低過十度甚至五度嘅時間。咁感謝神，讓大家有機會一齊我哋敬拜讚美天父，讓我哋一齊我哋低頭禱告。天父獻上感謝讚美你恩典，讓我哋能夠喺咁寒冷嘅清晨，我哋都嚟到神你嘅殿中，一同以我哋嘅诗歌，一同以我哋经文赞美我哋嘅天父，让我哋能够喺当中，我哋再一次去思想神你嘅话语、神你嘅作为、神俾我哋嘅使命。求你保守以下嘅时间，让弟兄姊妹都能够喺当中领受你嘅说话。我哋都恭敬交托，求你保守，求你带领，求你垂听我哋祷告，祷告奉主名求，阿门。2015年12月20日，大家都记得是什么日子？西九浸信会立会的日子。当日有一张西九浸信会的立会宣言，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今天有带这份东西出来，那不是印在里面，是另外一张纸。其中有一段我可以读给大家听，有一段他说，我们肩负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让未认识神的认识神的人成为主的门徒，为要赢得这城市。这个就是我们教会其中一项的使命，希望大家能够记得。在2014年香港浸信会神学院的毕业礼当中，那年我太太是神学院的毕业生其中一位，所以我有参与她的毕业典礼。她其中一项的程序是应届毕业生和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立约的时间。曹院长分别用了3段的经文和我们的立约。这3段的经文分别是哥林多后书3:16-17，他说圣经是神所默示，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第二节经文在提摩太后书4:2，他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而第三节经文就是今日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28:19-20，所以你们要去万民，使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三段经文都是耳熟能详的经文，那天听起来好像向传道人所说的说话。当你去离开神学院到侍奉工场的时候，要记住这3段的经文。但其实这3段经文是不是只是跟毕业生所说？答案很明显，并不是。他们对我们作为门徒的是有很大的提醒。今天我们是再在这思想圣经所教导我们叫做大使命的这段的经文。其实在马可福音16:14-18，路加福音24:36-49，约翰福音20:19-23，使徒行传1:6-8，都是记述有关这个场景，只是记住的内容是有些不同。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有一个故事，他说当耶稣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天上的时候，身上带着世人被他残酷的羞耻的十字架和羞耻的记号，一个窿，回到天家的时候，天使加百列走到耶稣跟耶稣说， 主啊，你是必定为着地下的人吃尽苦头了。耶稣说，是啊，你说得没错。天使加百列继续说，他说 你知道啊，现在你他们应该知道你是几咁爱他们，并他为他做了一切的事。耶稣说，不是，现在还未知道，只有极少的巴勒斯坦人知道。加百列就感到很奇怪，就问，那你知道让人知道怎样可以让人知道更你是爱他们呢？耶稣说，我已经吩咐了彼得、雅各、约翰和几个人话给我有关的事，然后听到之后的人就会更话给更多人的地方，更多人知道这个福音就广传到这个全世界的地方，终于所有人就会听到我所作所为。加百列听完之后就皱埋眉头在怀疑，你知不知道人是不可靠的？他说没错啊，但如果彼得、雅各和约翰都即是有疲倦了，如果后人都忘记了那怎么算啊？或者到二十或者二十一世纪啲人太忙了，都没办法将你的事话给人知，那你没有其他的计划？耶稣说，我没有其他的计划，我就靠这几个人去做。耶稣将这个大使命的托付给教会，这段经文我们是叫做大使命，并不是叫做大建议，甚至叫做大劝勉。我们除了遵守神的话语之外，我们别无选择。如果西九浸信会不是一个传福音给失丧灵魂的人，教会就是成为问题的教会。在第十六节，其实不止到十一个门徒，其实在当中有很多门徒和耶稣在一起。耶稣在加利利向门徒那座山去显现，耶稣是约定这班的门徒和约定这班的人。我想大概什么时候出现耶稣都有讲到。经文告诉我们知，很多人有疑惑，他说然而还有人疑惑。疑惑这个字除了要出现之外，其实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节都出现过。当时彼得见到风很大就害怕，将要沉落海的时候，耶稣赶紧手拉住了彼得，他说，你这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这个词其实是有犹豫的意思。当你他亲啲人亲眼见到耶稣的时候，竟然都有疑惑的时候，可见当时的人是信心几不足。他们怀疑当时耶稣是不是真的耶稣来的，但耶稣没有理会他们的疑惑，在这个时候就颁布大使命。在十八节到二十节的时候，就是耶稣讲出这个说话的重点。其实这个当中，我们会在当中的这个经文里面会分在三个部分。三个部分是第一是什么？第一就是主耶稣的权柄，第二个就是主耶稣的命令，第三个就是主耶稣的应许。当讲到耶稣的权柄的时候，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首先，当耶稣是完成这个救赎之后，神赐他所有的权柄给他。主耶稣说，所有的权柄都在我里面。如果你从教会去建立 教会建造的角度来看的时候，这个大使命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耶稣基督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是用这个权柄是建造教会的权柄，并要建造门徒式的教会。所以耶稣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赐给我。如果建造教会不是一个属灵的权柄上面，我们教会只有虚有其表，软弱无力。耶稣差遣我们去，就是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如果我们不去做建造门徒式的教会，大使命就无法完成。耶稣的命令是什么？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这段经文如果在用希列文读的时候应该是这样，你们要去使人作门徒，施浸他们，教导他们。如果从文法当中，在这段经文在原文希列文里面，它这段经文是有一个动词三个分词。在希列文的文法上面，分词是代表辅助这个动词的意思，而动词是整个句子的主要关键。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去看这段经文，我读给大家听。你们要去是一个分词，使你们使万民作为门徒是一个动词，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分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是一个分词，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所讲的你们要去，去是一个分词，就是成为一个门徒的一个，是一个分词，成为门徒是一个动词。所以我们传福音不单止是只是用头脑思想认知上，更加要去实践行动上，这个是主耶稣的命令。经文说使万民作为门徒，这段是主要一个关键的词语，去表明就是遵行耶稣命令的行动，施浸就是表明加入基督的身体，教训就是使人遵守活出基督的生命。所以成为门徒我们有三个动作，就是去受浸和教训。究竟什么叫门徒？门徒一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出了249次，相比之下基督徒这个字只是出现了三次。门徒一个学习者，是一个学生，是一个跟从者。门徒不单只 只是星期日的基督徒，不单只是只是去教会，不单只是有资格投票的会友，或者只是受浸过的人。门徒是一个无论这个逆境顺境富有或者贫穷，远方或者附近的人都要跟从基督的人，帮助人领受神的话语，又遵行主的话语。最主要就是并我们重要就是建立门徒式的教会。而耶稣所讲的万民一词究竟是怎样去理解？在当中在新约里面也有很多的不同的翻译的词语，包括外邦人、百姓、民、万国、邦国、国民、万邦、万族、国度、列国。但在当中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用一个复数这个字，即是 S 代表什么？就是不单只是一个只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是一个民族，是整个的世界。为什么耶稣要对他的门徒要讲传这个福音给万民听？这个牵涉一些历史的背景，就是耶稣他对这些犹太的门徒来讲，他传福音给万邦万民来讲，是一个对于他来讲是天方夜谭的事。他们帮助本地的外邦人都有可能行，但如果传这个福音给外邦的人，在他的文化来讲是绝对不可能。正如宗教人所说的，肥水不外不流别人田。现在耶稣对他讲这个说话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之吃惊的一个要求，甚至一个很难想象的要求。耶稣是彻底扭转他对门徒的使命，他要传给外邦人，传给一些他不久之前被耶稣被戏弄、被鞭打，甚至被钉十字架的人。所以这个大使命对于当时的人来讲是一种非常震惊和一个很 有争议性的要求，但耶稣就对门徒发出这个的命令。而浸礼对于个人来讲是一个委身的首要的公开见证，信而受浸是理所当然的。今天我不再详细去讨论这个问题。而3月27号就是，也是教会的浸礼的日子，需要的话可以向陈牧师去查询。而耶稣对这个吩咐也可以成为一个叫做一个指示，即是说耶稣指示门徒都要教训万民。而这个教训是什么？最基本就是圣经的教导。可惜大部分的教会都是缺乏教导，信徒是缺乏对神的话语认识，他对神话语的认识的程度越来越可怕，即不认识神的话语的程度越来越可怕。容许我讲出一个事实，因为我都是一些传统的训练出来的，多数人是不会带自己的圣经，自己的圣经是回来教会，很多时候是依赖教会提供，甚至用自己的手机。有没有什么不好处？有什么好处？好处当然方便，自己可以，但是不好处的时候，因为不是自己的圣经，我自己有个习惯，当如果带自己的圣经的时候，有得特别的东西，那时候我就可以立刻将需要就将写下来，成为自己一个的提醒。很多人除了四福音之外，其他的书卷都不知道放在哪里。而比缺乏圣经知识更严重的问题，就是更加很多的基督徒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他们的委身只是很少，有些只是部分遵守上帝的话语。今天很多时候在基督徒里面会开启一种灵，即是属灵那种的感觉，而去不研读圣经。而这个问题不单止很多的信徒，而教会的领袖，甚至有些的牧师，有些的属灵的长者，都是带着这些的想法。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参加过教会，因为他的堂好，每次崇拜的时间会很短，即是间隔一堂同一间之间。因为那天的那天的敬拜时间拖长了，到牧师讲道的时候，他竟然告诉大家，今天时间太短了，所以我不讲道。这是我一些亲身的经历。甚至我们将社会的价值，外面的价值，将带到来教会。为什么可以这些的价值可以成为教会的价值？归根究底，就我们对圣经的话语不能够认识，对圣经的话语认识不够深入。如果今天我们教会开一个两个的课程，第一个课程叫做基督徒如何提升 EQ， 或者基督徒如何提升 IQ， 甚至 AQ， 第二个课程就是先知书的研读，大家的选择是怎样？我想很快前那个课程会很快爆满，以后那个课程就大家参加啦，参加啦，可能都是小猫三几只。有人说我们是没有圣经的学生，我们甚至没有圣经的读者，我们只有圣经的翻译者。更有人说有人愿意为圣经而战，但只有一人愿意阅读圣经。很多人听过神的话，但不认识神的话。所以今天我们教会面对可以有三个问题令人去关切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追求无知的内容的心灵的感动。心灵感动当然是重要的，所以电视很多时候的报道家讲的很薄，即是很浅的信息， 咁而假如佢相信，有时讲就成功嘅神学啊，啊，同大家习惯嘅消费，讲呢啲嘅说话，冇去到讲到圣经嘅内容，甚至冇讲好真实啊，将圣经嘅意思表达出嚟。我哋只系讲到吸收心灵嗰种嘅感动，啊，自己啊听完之后舒服。而第二个问题就系好多人有嘅知识。但没有将它的转化，这些尤其在第二代 的信徒，就是他的父母都是一个基督徒，到第二代的基督徒，另一个就是我们所谓俗称的老油条的信徒，他们拥有很多的知识，我从小到大都听很多牧师讲到，我什么都听到了，听到我都烦了，但对于他来讲只是知识。第三个的问题就是只有没有将个即是圣经的内容去转化，也没有将它融合。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这一组的人他没有将它学习而影响听完圣经所讲的说话，而转变成一个行为和生活。即正如所讲，耶稣所讲，没有遵守神的道。一个年轻牧师刚刚找到一份第一份的牧会的工作，他当时在教会是一个非常小的教会工作，所有的会众都是来自佛牧生意一个小镇，小镇每个人都是为这个牧佛牧嘛，自然在一个佛牧的工厂里面打工，而这个工厂是唯一这个小镇的一个的生意，小生意，并同呢个上游嘅工厂咧有竞争嘅，即系剧烈嘅竞争。呢位年轻嘅牧师嚟到呢个小镇冇几耐之后，就经历咗惊天动魄嘅事情。佢有一日行过呢个嘅丛林嘅时候，睇到呢个小镇工厂嘅人，从这个河里面拉上游的工厂的木材，将这个拉上来的木材那个就是那个的就是工厂就是设立就是有个标记，将个标记就是切了去，就将这些木材拉入自己的工厂。牧师当然很不满啦，所以这个第二个礼拜就整了一篇，就是写了一篇的讲章，他的题目就是不可贪恋人的财产。会众听完这个讲章之后非常之觉得很有用，就会众离开的时候就很喜欢这段的信息。这些会众对牧师说，哎呀，我真的感动啊，这个真的非常之好的一篇读，不过下个星期一开始他继续偷木材，因此下个礼拜牧师在这个讲台里面再大肆平的讲第二个的题目，不可偷窃。他们听完之后，他的回应都是说非常之好，了不起，但是星期一开始他也都照样去这间公司去偷木材。这个牧师受不住了，他觉得要采取他的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他决不保留地将他想讲的东西讲出来。他第三个星期的时候就讲出这个题目，不可砍伐别人的木材的商标。结果最后这个牧师被会众赶离这个教会。后面讲到耶稣的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为什么要向门徒讲这番说话？在渔民的当里面，其实有一个感叹字，就是看啊，在你没有回出来，究竟是什么意思？他这个看啊的意思，就是一种是 要大家去注意神所讲的下面一句说话。我们要知道耶稣的门徒是一些没有才能、没有势力、没有金钱、没有学识的小民，他靠自己的能力不能成就耶稣基督给他的托付。所以耶稣基督讲了下面的一番说话，而我这个字成为一个这个说话的重要的一个字。耶稣的意思的话，无论你是在一切的日子里面有力软弱、成功失败、快乐忧愁、幼年年老、平安危难，我永不离开你们。在新约时代，耶稣基督的应许和门徒的显明他自己是神，从马太福音的起头到终结都提到神和我们同在。耶稣和门徒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耶稣基督并不会同我们，不是让我们是单打独斗。耶稣的门徒不能够单单靠我们自己来成就神的事工，神要显明他自己在这一切里面就要有力，在软无论在即有力的时候、软弱等失败的时候，神都是永远不离开我们。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希特拉年代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叫潘霍华，他的说话激励了教会超过50年。潘霍华在1937年出版一本书叫做《门徒的代价》，他创造了一个字叫做廉价的救恩。他是指责一些虚有其表的基督徒，值得我们去警惕。他责备教会说廉价的 救恩是教会的致命的仇敌。今天我们得罪是一个昂贵的恩，今天我们要为这个昂贵的恩典而战。廉价的恩典好像是恩典将它拿到一个旧货摊摆地摊去贱卖，廉价恩典就是传扬不需悔改的饶恕之道，全港不遵守教会纪律的受浸之道，全港不需要认罪的抹饼的仪式，全港不需要个人悔改的赦罪之道。廉价恩典就是不需要作门徒的恩典，是缺乏了十字架恩典，是没有复活和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恩典。潘霍华他写这个门徒的代价这本书最常被引用就是这个主题。这位德国的牧师不单止写了这本书，他亲自去经历作门徒的代价，因为他反希特拉的政策，他甚至想暗杀了希特拉。他在39岁的时候，在二次大战结束的前后被处死。耶稣的救恩是重价买回来的，西九浸信会又怎样？那本日子之后，大家是不是在安稳的生活里面很久而失了去大使命的使命？大家对传福音还有没有兴趣？对圣经的话语追求会不会就可有可无呢？有没有看到自身或者教会的危机？委身并是要全心全意，不可以半心半意。我们不是向自己的人民而向万民要做见证，我们不应该隐瞒作基督徒的身份，我们要见证基督。你们只是阅读而没有研读神的话语呢？你们没有打算参加门徒训练？你们没有想过 至少同一个人做见证。你有没有你的同事和你的朋友知不知道你是基督徒？你有没有邀请他回教会？作为教会的会友，你有没有参加月会？有没有关心你自己属灵的家的事情？如果你没有，今天有个机会。今年西九的教会主题是什么？上个礼拜曾经讲过，建基在磐石上。神今天向你发出挑战，门徒训练启发课程需要你们参加。在座每位弟兄姊妹，神今天向你发出这个邀请，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回应神对你的感动？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感谢赞美你恩典，让我们在当中，我们再一次去思想神你是升天之前给众门徒的大使命。这个使命并不是只是十一个门徒，是给相信你的救恩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对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有什么计划，但神你给这个大使命，无论我们是怎样去想法，我们都是要去使万民作我们门徒，奉父子的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我们再将众弟兄姊妹交你手里边，将西九浸信会交到神里边，求你保守，求你带领，求你垂听我的祷告，祷告奉主名求，阿门。